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和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而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开犹太，又回到加利利去。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雅各井就在那里。耶稣因旅途疲乏，坐在井旁。那时约是正午，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给我水喝。”因为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呢？”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他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早就会求他，他也早就会给了你活水。”妇人对耶稣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哪里去取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女以及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对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对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使我不渴，也不用到这里来打水。”耶稣对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再到这里来。”妇人回答对耶稣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对的，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对他说：“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上帝，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对他说：“妇人，你要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敬拜父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敬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上帝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妇人对他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会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对他说：“我就是正在跟你说话呢。”
谢谢正峰，谢谢正峰。让我来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沈俊啊，我是这个恩领堂会的这个牧者。我们现在在开始来这个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之前呢，我会再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听取和理解他的话语。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说：“主，这是你自己的话语，乃是你自己亲自要向我们说话。虽然这是那么多年前，2000年前的一个故事，但却依然在今天跟我们有深深的关系。所以恳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有耳朵听的，我们能够听见；帮助我们有柔软的心，能够来接受。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观察我自己的一些行为啊，我就可能会有点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就是一般上我知道不是每个人这样子，就是看完电影之后呢，对不对？尤其是我很喜欢看电影， 我对他有很多想法的电影。我回到家里面，或者是我几乎在下来几个小时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上网去看别人对这个电影的评论是什么。然后呢，我看到别人对这个电影的评论跟我的评论很相似，或者是可以甚至延伸我自己对这个电影的看法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满足。所以这个行为呢，其实我应该可以理解作为就是说，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不对？我去在看完电影的满足还不够，我还要去上网去看别人评论，我还要去因为别人评论跟我很相似，或者是延伸我的评论，我感到更加的满足。我觉得这个也跟我们食物很息息相关的，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例子，对不对？就是你如果喜欢吃的食物，你为什么但自己吃了很喜欢吃，还不止这样子，不停止于此，你还很乐于要什么？你很乐意要跟别人去分享，怎样去寻找这个食物？这可见呢，我去观察这一点的时候，总结是这样子：满足，我们的满足，其实跟我们怎么样跟别人相处啊，是一个有非常很密切的关系的。除了是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情啊，对不对？比方譬如说我很喜欢挖鼻子什么之类的啊，对不对？通常呢，我们满足的事情会导致我们去寻找，你们不要去多想 OK 去导致我们去寻找那些可以分享这个满足的群体，或者是将这个满足去传达给别人。因为将满足传达给别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满足。所以其实我们作为人，我们其实无时无刻都在寻求满足。但我们在同一个时候，我们当然也知道说，我们往往是什么美中不足，美中不足。我要谈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非常老的电影，叫做《食神》。食神在最后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对不对？周星驰所演那个角色，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他就做了一个黯然销魂饭。如果想起来，应该可以记得，就是叉烧饭，对不对？我要说的是什么？他是一个厨艺比赛，所以呢，那个裁判是薛家燕演的。薛家燕演的时候，他吃那个黯然销魂饭，他说了一个台词，我永远记得。他说的是什么呢？老婆，你不要笑太大声。OK， 那就是他说这个叉烧饭太好吃了。然后下一句，要是我以后不能够吃到一个叉烧饭，怎么办呢？他这句话显示出了什么叫做美中不足。我们往往在满足的时候，就想到说这个满足其实不能够长久，美食的满足不能够长久。观看电影，我听说有人看这个《铁达尼号》是可以看十多次、二十多次，我不管他看多少次，总是有一次他看的时候不会满足的，因为随着什么观看的次数而越来越这样子，觉得没什么新意的，对不对？因此，我们一方面追求满足，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所期待的满足其实不能够真的满足我们。所以满足是我们人人所寻求的，而我们的满足其实在某个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跟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要去分享这个满足，或者要去寻找这个可以去分享满足的这个群体。那第三，就是我们满足通常是不完美的，有很多时候会随着时间而淡化。那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呢，主要来看的也是这个满足的这个问题。因为耶稣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为什么去寻找他？我们刚才就是正风所为我们读的这个故事，就是他要把满足赐予他。你要看这第十四节，耶稣说他所要赐予的这个活水，对不对？他做一个对比，井里所打的水你喝的会必然再渴，美中不足，但是我所赐的这个活水就必不再渴，是不但是满足一时，而是满足一世。由此可见，耶稣所要赐予这个真正的满足啊， 就是这个经文的一个关键。而我这个理解是，耶稣不单单是要赐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满足，他要赐给我们全部一个在座的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他都想要赐予我们那真正的这个满足。但问题只是，我们是否会去求这个活水？我是不是有挡到这个荧光幕啊？我是不是应该移一下？可以吗 ？OK， 因为我其实看不到我后面的。OK， 啊，那其实就是说，耶稣来，他其实很大的目的是要来让我们这些罪人、这些不配的人，可以得到那真正的满足。他要我们的回应是我们去相信他，能够在他里面，我们能够借着敬拜，能够去找到这个满足。那我们这个经文呢，我们来看这个时候，我们就看两个，就是来看两方面来看这个。耶稣要赐予我们这个真正的满足，他有这个决心。那第二呢，他有他的方式。耶稣赐予我们那个真正的满足，还有他的决心，那他有他这个方式。他要赐予我们这个真正的满足，他有一个，他真的是要赐我们这个满足，但他有这个赐予我们这个满足的方法。那我们所以首先来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赐予我们这个真正的满足的决心。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就是如果我们并没有在耶稣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那其实并不是耶稣的问题，往往应该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因为耶稣不愿意，而是耶稣非常的愿意。那我们怎么可以从这个经文看出这一点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今天这个段经文啊。我尽量把所有的这个经文都打在这个投影片上面，但是如果是你想要看的比较仔细的话，其实翻开手里翻开圣经是比较容易跟的啊。坦白说一句话，那从第一节开始呢，这个耶稣啊，他得知什么呢？这个法利赛人听见什么？这个法利赛人听见呢，就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呢的这个生意啊，已经没有这个耶稣那么好了。那么呢，可能应该是为了一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啊，耶稣就要离开犹太往这个加利利去啊。那么那个往加利利去的时候呢，他要经过撒玛利亚。那么现在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地理了，因为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会熟悉。那么呢，这个是在当时候的这个以色列国，对吗？就在我们现在，其实当时有以色列的那个跟我们现在以色列的地区差不多一样，但是在南边呢就是犹太地。然后呢，其实加利利啊是在最北边的。然后这个犹太呢和加利利中间夹着这块啊，就是撒玛利亚，就是撒玛利亚。而现在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呢，回到了加利利去啊。这个就是那个地理的这个位置啊。那么他往加利利的途中，他到一个地方叫做叙加，叙加就是这里遇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靠近一个先祖雅各。雅各是谁？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孙子。其实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啊 ，Jacob 留给他的小儿子约瑟的地方，然后他的井也在那边。耶稣在这里累了啊，就坐在井旁。那耶稣当时是一个人坐在那边的。我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第八节告诉我们说，门徒都走进城去买食物了。所以第七节呢，其实才到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就是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开始说话了。他说：“请给我水喝。”那可能这个只是很简单的几个字，“请给我水喝”，但是其实我们很容易小看他这个举动的革命性。为什么耶稣那么做是那么革命性呢？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其实就怎样讲，跨过了我们所看不见的许多的障碍啊。对，我想到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听过这个，就犹如这个在这个美国这个黑人白人这个分散的非常的厉害的时候呢，有一个举动，就是那个一个黑人妇女了，对不对？她就强行上了那个巴士车，对不对？就犹如一个这样革命性跨越很多障碍的一个举动。很简单，上个巴士车，为什么会跨越很多举动？因为跨越很多障碍。这障碍是什么呢？这个我们障碍要来看的是要理解一下，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和犹太人这个之间的不一样。这里其实也提到的，第九节说，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怎么会像我这一个 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往来的。我们要理解耶稣这个举动的革命性，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其实本来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但是呢，这个 地方呢，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的时候呢，发生一件事情。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候啊，那是在这个发生这件事情前的八百年，就是主前八百年前 800 BC， 那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候的亚述帝国 Assyrian Empire， 对不对？他攻占了那整个地方，他攻占了整个地方。而这个 Assyrian Empire 亚述帝国跟以后的巴比伦帝国有个区别，什么区别？巴比伦帝国的政策是，当我去攻占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要同化这边的百姓。我怎么做？我把这群人全部掳到巴比伦去，教化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修养，再把他们送回去他们原来的地方。但是亚述帝国的做法不一样，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分散的一个政策，他把当时居住在这个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全部都分散了，然后把其他地方的人给带来这边住。当他把其他人带来这边住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像新加坡一样，我们现在有多元文化，对不对？所以他们也同样的这样子，把他们自己的信仰，把他们的神明也带到这个地方。而就是这些搬到这个地方来的居民和残留下来的以色列人所繁衍的后代，就是撒玛利亚人。那么呢，你可以想象作为犹太人怎么去想他们呢？我说一个比较优雅的字，是他们是血统就是已经不纯正了。我心里想的字只有两个字而已，对不对？这就好比中国其实当时候也攻占过越南，其实越南应该有些基因也是中国人留下来的，但是华人却还是不会认同越南人是华人，对不对？有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里面。但是不仅仅如此，撒玛利亚人后来成功的把其他的神明给赶跑了，他们只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只根据什么？旧约的前五本书，摩西五经。而他们就是说，我们的旧约啊是有39本书的，只有前五本书他们承认，后面他们全部都不认。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的信仰不纯正，他们的血统不纯正，他们甚至可能比外邦人都还要可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像我们，可是却完全不是我们。而且不但如此，在耶稣所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前两世纪呢，可以去看那个历史，其实他们在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呢，发生了很多暴力甚至是战争的事件。所以其实耶稣说他要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刚才解释了地理，对不对？加利利在这里，犹太地在这里，撒玛利亚在中间，耶稣必须经过。真的必须吗？其实当时候的很多犹太人因为怕什么呢？怕遭到撒玛利亚人的攻击，或者是自己本身歧视撒玛利亚人等等原因，他们其实绕道而行的。但是呢，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耶稣是决心要来寻找撒玛利亚妇人，决心要将什么呢？这个活水要赐给他。耶稣跨过了种种的障碍，他跨过了民族上的障碍，他跨过了文化的障碍，他跨过了种族歧视的障碍，他甚至跨过了性别的障碍。因为当时候其实通常作为一个单身男子，在公开的场合这样直接跟单身女子说话，其实在当时候文化是不被允许，是不被允许的。但是耶稣却没有忌讳这些，要直接去跟他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将活水赐给他。这就是耶稣他冒着这样危险，冒着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关系不好，他这样子要去满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那弟兄姊妹，我现在要对基督徒来说话是，其实我们看待人的眼光啊，是否是像耶稣基督这样子呢？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爬山涉水，越过重重的障碍，民族文化、性别的这些障碍，甚至是教育程度的障碍，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如果你看下去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似乎也不太听得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要赐你这活水。"这撒玛利亚妇人一直想的是井水，一直想着你赐我这个活水，以后我不用来打水。他不知道耶稣所说的是什么东西，但是耶稣跨过了一层层的障碍的答案其实只有一个。因为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所满足的其实会影响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但是耶稣所满足的是什么呢？耶稣所满足的是上帝赐予他的满足。而因此，耶稣的满足不在乎于族群，不在乎喜好，不在乎于口味，不在乎于种族，不在乎这些一切，因为他这个满足是可以跟任何人分享的。但是也因此，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我们本身作为教会，我们怎么去看待人呢？也是因为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他才能够帮他的父神寻求敬拜者呢。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什么呢？他是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跨越等等障碍的，甚至是社会经济的地位。我们现在成立这个恩领堂会是中文堂会啊，但是我认为这其实并不局限于我们跟谁传福音，我们所要聚集的人的这个对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职堂啊，人家会问我一个问题，最常遇见的问题就是你的对象是谁。而关于这个问题呢，我的回答是，我非常深怨的是，我们可以在恩领这个堂会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跨越社会经济地位，就是有不同的收入、有不同的背景的人都可以与我们一起同坐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可以跨越文化教育的水平，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跨越国籍，跨越不同的政见、政治理念，大家能够聚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只有教会这个地方，若不是以这些东西作为我们的共同点的时候，就能够证明什么？证明这里聚集的人，他们的满足不在于这些事情，他们的满足不在于他们自身的文化，不在于他们自身喜好，并不在于自身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或者是甚至文化水准，而是在于什么？在于耶稣基督所赐的这个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所向往、所想成立的一个教会是个怎样的教会呢？我们觉得耶稣所看待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去跟他一同这样去看待他们呢？但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耶稣所赐予这个活水啊，到底是什么？我们来下看第十三、第十四节会给我们这个答案。因为耶稣这里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活水和永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呢，耶稣这个广告打得非常的夸张啊，他说什么？谁喝我的赐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永生啊，我不知道你怎么去思想永生，永远的生命。我的女儿啊，我大女儿在前晚跟我提起来，她最近看了一个故事书。那故事书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候那些人的处于的社会，已经成功的战胜死亡了。就是说，所有的病都可以医， 甚至连年老衰弱都可以把它扭转过来，人永远年轻，青春永驻，人人都像刘德华。啊，不是，哎，女，那是我自己想的。OK， 但是我他这样跟我一提起这故事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哇 ，sounds like hell， 听起来像地狱。我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基督教的永生啊，其实不只是永远的生命而已，不只是永远的生命而已。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他有讲一个人生前是非常的贪心，所以死后有这样的惩罚。他这个人叫做西西弗斯 （Sisyphus）， 而西西弗斯的这个惩罚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一个事情要做，就是他要把一颗大石头往一个山坡上面推，他推推推那个大石头，推到快要接近顶的时候呢，那个大石头必然就会溜下来，他要重新的再去原点，再重新推那个大石头。而我可以告诉你，他就一直周而复始那么做，他是不是永远活下去呢？其实永远活下去，对不对？可是他身处的是什么？是天堂吗？还是地狱？因为如果是在继续有不满足的人生，因为永远活着并不代表你的心灵满足，即使能够永远活着，这也只不过是如地狱般的这个生活。而真正天堂的满足，不仅仅永生的满足，对不起，不仅仅是永远的生命，而是我们有那真正的满足。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其实是跟上帝的一个关系是无可限量的，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有这样一个满足。我们在上一周的第三章我们看到这一点，因为父爱子的缘故，所以他怎样，他所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意思是说，因为什么呢？唯有上帝是没有限量的，唯有上帝是永远是我们可以继续去认识，继续明白，我们却深不可测的，永远是。因此唯有上帝是那永远真的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而耶稣啊，自己从上帝那边领受到无可限量的圣灵，对不对？而因此他要来赐予这个撒玛利亚人活水。因此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耶稣说，凡信我的，他从他腹中必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他指的是什么？他所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而因此呢，借着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与上帝有这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得以满足。而这个满足才是那永生真正的关键，而不是永远活着。要不然的话，我们所经历的乃是永死，不是永远，不是永生。因为我想吧，就算是我多么喜欢看周星驰的戏，要是你叫我永远活着，我就只能一直看他的戏而已的话，我看那应该也是地狱。对不起，那就是我现在想的。但是所以耶稣他定义要给我们，他决心要给我们这个满足，对不对？但是真正的障碍在哪里呢？真正的障碍并不在耶稣那边，耶稣有决心要冲破所有的障碍来赐予我们这个满足，对不对？但是真正的满足其实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耶稣赐予我们真正满足的这个方式。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非常有决心要将这个满足向我要赐予我们。我们的唯一的障碍其实不在于我们外面，不是我们的读书读了多少，不是我们多聪明，不是我们多笨，不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的爱心，不关跟我们这些都没有关系，对不对？不是我们这外部的事情，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会想要这个满足呢？ 而这就是为什么他跟那个撒玛利亚人的谈话其实是转风的这个原因。我们首先来看耶稣怎么样使到我们有满足，他的方法是什么。第一，他要让我们知道他完完全全了解我们的苦难和我们的罪。我们可以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一点呢？就是看到这个从第应该是16节开始吧，就是耶稣怎样去谈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私生活，她家庭的生活。因为耶稣说，哎，叫你丈夫来，好像很奇怪，叫丈夫来，对不对？耶稣明明知道她没有丈夫，耶稣怎么为什么这么叫她呢？因为耶稣要借这个非常温和的方式来指出，这个女人她曾经有过5个丈夫，而她现在在一起的这个男人不是她的丈夫。而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说，这个女子她在罪犯当中，但是她也是在苦难当中。我们现在看怎么知道她在苦难当中。这个女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有5个丈夫，失去5个丈夫的痛苦啊，我不知道是怎样去想象。尤其在当时候，一个女人通常应该是依靠着男人才能够维持生命的，对不对？经济生活的，跟我们现在世代所处的世代是不一样的。我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是怎么失去这个丈夫，因为呢，她可能通过丈夫死亡，她也可能通过离婚。当时候男人要休妻啊，要把她的妻子给赶走是非常容易的。但不管怎样子，她经过了5次失去丈夫的这个经历，肯定是一个受在苦难当中的人。他至少会感觉到说我是被抛弃的，他至少会感觉到说，甚至有一种说因为我与这样不同的男人有关系而有的这个羞耻感，对不对？但是这边非常奇妙的是，耶稣很愿意接近受苦的人，他要赐予他们真正的满足。耶稣不是要来利用他，耶稣不是来压迫他，耶稣要来服侍他，来服侍这撒玛利亚妇人，要将真正的满足赐予他。但他不但是在苦难中的人，他也是一个在罪中的人。怎么看得出来？因为耶稣说，你现在所有的男人啊，有一些学者会想要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争辩，说他其实没有罪，可能这个男人是也是在欺负他的，这有可能。但是这边耶稣所说的是你所有的男人，我还是不能够过这关啊。就是说这句话是有占有性的，就是说他现在有的男人，你的男人啊，如果说你的男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大家都明白，对不对？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同居的关系而已了，而是非常亲密甚至是肉体上的一个关系了。而但是这个男人却不是你的丈夫。但还有一个证明，就是当撒玛利亚妇人她从耶稣那里得到那真正的满足的时候，有那么莫大的喜乐的时候，她回去撒玛利亚的时候，去家的时候，她跟男人怎么说的？她说，来看这一位，她告诉我曾经所做的一切的。她愿意说我所做的一切，其实表示什么呢？她愿意承认她的罪，她也愿意承认她所经历过的一切。而耶稣同样的也是愿意来接近这样子的人，来服侍他，来赐予他那更深的满足。我并不知道他的历史，我不知道他的细节，我不知道说他是不是因为他在寻求经济上的满足，而因此需要有经过这5个男人而有他现在的男人，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耶稣看到了，明白他的罪，明白他的苦难。而我觉得我要去细细想的时候，耶稣完全明白他，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完全满足他的缘故。他若是有被抛弃的感觉，耶稣的活水告诉他说，我是绝对对你是不离不弃的。虽然知道说你的问题，虽然知道说你过去的一切，我仍然愿意与你同行，我仍然愿意完全来接受你。而耶稣同样的也要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同样的话。 他深知我们的历史，他深知我们的一切，但他非但不计较，他还会对症下药，来真的是以他自己来满足我们。他这里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会去寻求其他方式来满足我们自己的。这个也是为什么耶利米书会这么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又为自己凿出水池，却是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耶利米的时代，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面对很多的困难，但他们却不求告耶和华，不信靠耶和华，去求靠其他的神明。而上帝对他们说，我是这活水的泉源。那时候上帝已经那么说了，他说你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但是你为自己凿出这些水池，都是不能够满足你的，都是不能够饱足的，他们都是破裂不能够储水的。而其实同样的，如果我们不是在上帝面前找到这个满足的话，而在我们自己的这些偶像，在我们自己的这些其他方面去寻找满足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些满足是最终是美中不足的，因为它是有裂痕，是不能够装水的。所以因此我要真的恳求大家来思想，耶稣指出这些，他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觉得我们到底有多低下，他指出这些并不是为了贬低撒玛利亚妇人，而是为了要真的赐给他这真正的这个满足。但是耶稣不单单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看到我们的这个苦难，他不单是因为理解这些要赐给我们那真正的满足，他也是要来怎么样帮助我们，借着敬拜我们能够得到那真正的满足。所以我们先来看这最后一段的这个经文，就是从我的老话开始，真的越来越问题，从这个第十九节开始。对，因为这里似乎还是有点又在转话题了，对不对？因为这个妇人说，哎，我看到你是个先知，然后结果开始问他一个敬拜的问题，我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上帝，你们倒说，对不对？应当敬拜的地方却是耶路撒冷。这看起来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转变的问题，但是这其实的确是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争论的最关键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说，撒玛利亚妇人其实快要接受耶稣所说的话了，其实，但他说这个地方我还是不明白，这个地方是我们两者之间最有争端的地方，其实他们的暴力事件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就是犹太人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山上去杀他们，然后他们也同样的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来去捣乱，来去杀他们，所以造成一些暴力事件，就跟这个息息相关。所以其实这个问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他们在哪里敬拜上帝其实是有争议的，为什么？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就如我刚才所说的，他们只相信这个摩西五经，因此呢他们其实就以为说所敬拜的地方就是这个基利，这个我又把这个名字搞错了，Gerizim， 就是基利新山，基利新山，而这个是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是有提到的，啊，所以他们在那个亚伯拉罕敬拜上帝的地方去敬拜上帝，但是呢，因为他们拒绝后来的书信的这些书卷，所以呢，他们后来呢没有在耶路，他们不承认耶路撒冷的那个敬拜是正确的。当然耶稣在这以下的后来的经文呢，22节23节给我们看到说，他肯定的这个犹太人的那一方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接受旧约嘛，就是为什么他会说撒玛利亚人所敬拜的他们不知道的东西，但是犹太人我们所敬拜的乃是我们所知道的。但不管怎样，虽然说在当时耶稣对于这个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分歧他有他的意见，但关键的是什么？他说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到了，对不对？现在也就是那真正敬拜父的第23节，什么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换句话说，什么耶稣所带来的这个时候要成就，要去创造一群新的人来去敬拜上帝， 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这个翻译的问题，心灵和诚实真的是很不幸的翻译，因为心灵和诚实给我们感觉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理解心灵的诚实。心灵的诚实就是我来到了这个崇拜的时候，我们说宣召的时候，主席说我们要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那你说好，我现在准备我的心灵，我心灵要非常的诚恳，我要非常的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结果发现我不够诚实的时候，我觉得我很虚伪，所以我们这个敬拜马上一开始就是有问题了。结果我就整天在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翻译是有一点点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的心灵其实翻译就是 spirit， 就是圣灵，而这个诚实其实是 truth， 而是真理，是在圣灵和真理里面去敬拜耶稣，去敬拜父。这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不一样很大。为什么？因为圣灵是谁所赐的？是耶稣所赐的。因为真理是谁？真理不是理论。耶稣后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说，我就是什么？生命、真理、道路。意思说什么？我是奉耶稣的名，我向他求那圣灵帮助我来敬拜。这样的敬拜是父所悦纳的敬拜，不是看我的心灵的诚实，不是看我有多好的敬拜，乃是看耶稣接受我的这个敬拜，乃是看耶稣恩典的这个敬拜。但是为什么这样的敬拜真的是可以满足我们的心灵呢？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经文大家有没有这么想过，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在雅各的井边去遇见撒玛利亚妇人呢？可能你们说他借题发挥啊，因为刚好井那边有水，所以呢他就可以去打，他们就可以借题发挥，可以给他活水，对不对？其实如果对圣经很熟悉的人，对旧约很熟悉的人，就意识到在井边的相遇不是一般的相遇。亚伯拉罕自己的儿子以撒是借着他的仆人在井边遇到利百加而为他的儿子娶到媳妇的。雅各，以撒的儿子，就是这个雅各的井的雅各，在创世纪第二十九章他就是在井边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拉结而娶到他的妻子的。而摩西本身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也是同样的在井边遇到他的妻子。好了，所以我现在是说的是耶稣要娶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吗？不是的。那是因为呢，如果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一直看到这个新郎的主题，在第一章耶稣去参加了这个迦拿的婚礼，第二章他参加这个迦拿的婚礼，第三章我们上个星期所看的那章施洗约翰怎么称呼耶稣，他是新郎，我只不过是伴郎。为什么？因为其实耶稣是那最终的新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来是要寻求他的心腹，他的新娘，不是撒玛妇女一个人，而是什么？他的教会，而愿意为他舍身流血。这让我想起什么？雅各，那个是个很奇怪的经文，可能你们回去可以看，在创世纪第二十九章，雅各刚刚第一次遇到拉结的时候，在井边，他也帮他取水了。他取水方式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候那个井口啊，是有一个大石头在那边挡着的。为什么？可能因为怕别人来偷水，所以呢，雅各就推开那个大石头，让拉结他的羊群可以去喝这个水。但是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的新郎要来赐我们这个活水，他所移开的石头比那井口的石头要大得多，他要换我们的石心，给我们一颗真的肉心，好让我们可以开始爱他，可以开始去领受这活水，开始以他为满足。 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活水是那真正满足的开始。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回去想我们刚才所讲的三个东西。第一，满足都是人人所追求的，但是我可以问你的是，你所追求的满足究竟是那有破裂的，是自己凿的水池不能够真的装水的那个水池吗？还是那永活，还是那永生神那活水的泉源？那第二，一个是我们领受这个真正的满足，一个迹象是我们的满足会改变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与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从他们身上获取利益吗？还是我们其实心里面有那真正的满足，愿意跟他们来分享？甚至我们可以说不顾及对方的社会经济地位等等，也愿意跟他们去分享这个真正的满足。那第三，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满足是并不完美，但是我可以说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因此他的应许，他说那永生有如泉源一般一直要涌到永生的时候，他的应许必不落空，他的应许会一直帮助我们，一直到我们在他里面找到那真正的满足。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回应上帝。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说主，我们求你赐我们这活水。当我们承认说我们可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还是以为你赐我们的活水是省去我们的麻烦，省去我们的这个不安，我们不安以致我们可以说以后我们不用来这边打水了，我们以后不用唱操劳了，但恳求你赐我们那真正的活水，乃是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满足真正的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是完全不配，但你却完全明白我们的罪，完全明白我们的苦难，但你却不以我们为耻，却愿意来向我们伸手。所以主，我们恳求你赐我们这活水，让我们能够真的体验到这活水所带来的满足，所带来的喜乐。